会众请坐，我把时间恭敬的交给主的仆人张士恩牧师。
大家翻开马太福音，新约马太福音，我们读第六章的第五到第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到第十四节，第五到第八节我读，九节以后大家一起读。第五到第八节，请听我读。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一起读。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其实这个马太福音的前几章就是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当年门徒跟从他的时候，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像我们今天有神学院、有培训中心等等。其实耶稣出来传道，他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他到处走动移动，门徒就跟着他三年多，朝夕相处来到什么地方，他医病，他赶鬼，然后他也教导。当然有时候他也在旷野讲道教导所以门徒就在跟着他旁边一路的学习。所以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像上一回我们讲主耶稣门徒问主啊，你加添我们信心，那为什么？因为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饶恕人，有人得罪你，就是得罪你，他后悔了，你要饶恕他，即使一天七次的得罪你，你一样饶恕他。我想作为一个普通人，你跟我一样，我们怎么能有办法来饶恕这样的一个人？门徒就知道这是信心的问题，耶稣就教导，他们就问耶稣，那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以致我们可以行您的教导，加增我们的信心。即使加增呢，就必须有数量，你的信心有多少，多长，有多深，有多高，有多宽。是不是有一个量度信心的这个工具呢？然后增加信心，你的信心不够，你的信心只有100克，你需要加到200克、300克，有没有这样的？或者说信心有一个指标，好像三个灯，你的信心是一个灯，不行。增加信心，增加到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是不是有这样？没有。其实耶稣立刻就回答说，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 我们想到芥菜种的信心到底多小，不知道，总是很小。只要芥菜种的信心，你的行事就有果效了。芥菜种的信心怎么可能没有呢？因为我神已经给我们一个信心，而那个信心是圣灵，当我们当圣灵内住的时候，他给我们信心，我们就可以用那个信心来怎么样，来信主。连信主的这个信心呢，都是怎么样，都是主给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主给的信心进步了。所以本于信啊，本于信以至于信。那多大的信心呢？其实耶稣说信心根本不需要多大，信心只要你用出来的话，那么他就有果效了。那耶稣就讲了几个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大家复习一下。耶稣就讲了几个例子。他说一个仆人去做工啊，耕地放羊，一天耕地放羊回来的时候，不要盼望主人叫你说哦，我们一起来吃饭。主人还会叫你做什么？叫你去煮饭，叫你去服侍我主们。然后你还要怎么说？你说哦，我是仆人，这是我该做的。我是仆人，这是我该做的。其实告诉我们，信心，仆人的信心就是你去做，做完怎么样？等候神给我们的恩典吗？30倍、60倍、100倍的恩典吗？不，你还要说，这是我是仆人，我应该做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你要来做礼拜。信心是什么？你要来侍奉。信心是什么？你要这个继续的来侍奉上帝，来侍奉人，继续的。然后你说我将得到什么赏赐？信心不是求赏赐啊，还要说我是仆人，我做我该做的，对不对？那是信心。所以信心，上个礼拜我们说信心，耶稣说信心就是什么？仆人的信心就是侍奉，病人的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求。那些麻风的怎么求？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什么叫耶稣夫子可怜我吧？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他们求耶稣夫子医治我吧，跟耶稣夫子可怜我吧一样吗？一样吗？不一样的。耶稣夫子医治我吧，就是主啊，你要医治我。可怜我吧，是怎么样？主啊，你医治我也好，你不医治我也好啊，你医治我也好，我接受，我顺服。所以他们的祷告怎么样？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啊，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让神行使他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这个就是信心。记得吗？忘记了。耶稣又说了什么？你去把你的身，耶稣这句话，你去把你的身子给祭司查看。哇，那十个麻风的也真的要有信心。麻风者是不可能靠近人的。他耶稣有医治吗？有祷告吗？有摸我吗？今天的我们最喜欢听啊，主耶稣抚摸你。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怎么样主耶稣抚摸。今天很多人喜欢讲耶稣抚摸你，怎么抚摸？这个人这十个麻风，耶稣连抚摸什么抚摸都没有啊，只是告诉他 go， 他没有 touch， 没有 touch and go 啊，没啊，只是什么？就是 go， 就是去了。这些，如果我们当日是那个麻风者，我们敢去吗？他连跟我祷告一下、按手一下啊都没有，就是叫我去。但他们去了，顺服，十个全不好。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承认神的主权，神依我不依我，承认神的主权。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顺服，神说什么，主说什么，圣经说什么，圣经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行，这是信心。所以信心不是，我们说信心大小啊，我们从耶稣的教导的话，我想我们可能需要来改一改了。因为信心 只要有芥菜种的信心，它就能够有功效。我们的侍奉，我们做事，我们行事为人就能够有功效。那信心就在于像仆人的信心，只做像仆人，像这个病人的信心，把主权交给神，完全信靠。然后主耶稣又说了，有十个人来，十个人其他九个去哪里呢？只有这个外族人。当然这里是讲到福音会临到，预示了福音将临到，不但是犹太人，也是外族人。但更重要，耶稣讲的信心是什么？归荣耀，回来归荣耀给上帝。所以信心就是感恩，信心就是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耶稣就借着这样来教导他的门徒。所以耶稣的神学院就是他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行动，跟他们一起做事，然后借着这些生活中的各种各样所碰到的事情来教导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把四福音书啊，耶稣如何教导门徒，把那些门教导门徒的内容再重新的来读，我们都读过了，再重新的来思想，我们会得到很多很多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看刚才的这个经文，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诶，为什么忽然间讲你们祷告的时候？所以如果从平行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到四节那边，平行经文那边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原来门徒也有要求，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我在想这是很就看到了这个很容易明白，看到了老师跟学生的这一个互动，老师跟学生的互动，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求主加增我们信心，像上一回我们所讲的。那么对犹太人来说，他们都有祷告的，他们都明白什么叫祷告，他们都有祷告的习惯，因为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懂得怎么祷告。现在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还求主教导他们祷告呢？所以我们知道，来到了主耶稣，来到了新约的教会，来到了这一个新约的信徒，那么我们就像旧约的信徒一样，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这些门徒原本就懂得旧约时代怎么祷告，可是为什么还要叫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呢？所以耶稣，我们看见耶稣就在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所以他先分成两段，第一段来纠正我们祷告的一些错误，第一段就是从五节到第八节。那么第二段呢，他就给一个祷告文。那这个祷告文我们每个主日都在念，他说你们祷告的就这样祷告，所以我们就在想，那我每天就是这样祷告了，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一直到阿们，那好了，其他什么都不用说，因为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所以要怎么样去理解呢这个祷告文？所以现在我们在今天，我想我们可能没办法一起讲完，今天我们可能讲第五到第八节。所以第一个纠正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当时他们有祷告的错误。为什么？你注意到，诶，当时的祷告是爱，要人知道我在祷告，所以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今天如果我们要请人祷告，我们对某某弟兄说，某某弟兄，我们先告诉他，等一下这个第二个祷告请你哦。他的回应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或者说今天请你谢恩哦，祷告这个收奉献后请你谢捐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两种情况，一种是很喜欢祷告，哇， 在借着祷告来出风头。一种是，那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怕人知道。有时候我们到外面去吃饭，吃饭要祷告，糟糕怎么办呢？我们跟四个朋友一起吃饭，那三个怎么样？三个没有不信主的，我们那个信主要不要祷告，在那边很纠结，所以呢怎么样？啊，当然要祷告了，就稍微付低一些。朋友说：“哎，什么？有虫子啊？有虫子啊？哎呀，真不好意思，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祷告，我们不要借着祷告出风头，但我们也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要祷告。有时候真的是我的经验，在青年时代真的我很纠结在这方面，不过后来我们一定要突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会碰到一些跟一些不熟的朋友啊，或者不是不信的朋友在一起。然后有一回我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回那么是一个老同学他请客了，因为他嫁女儿，然后他安排了一些很多年的老同学，很多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坐在一起，结果发现当中有三个人是信主的，有七个人是不信主的，就要开席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一定要突破的，那么大家都吃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对不起，各位，我是你们知道我是牧师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先感谢上帝才吃，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当然这些是当中是一些都受过相当教育的一些老同学，那么那两位呢是普通的信徒，他听了以后，他们立刻回应，他们也互动，立刻回应，好，我们祷告。那么其他的我就说你们让我们祷告，那么你们可以听可以听，可以跟我们一起祷告，或者你们听我们祷告，大家都很合作，所以我们不是祷告很长，我们简单的说感谢上帝给我们今天参加这个婚宴，求主赐福一对新人，这时候我们要吃，求主洁净使我们吃的身体健康，我们感谢，让我们感谢领受你的恩典，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几句话过去了，大家怎么样？哎，哇，我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感觉到怎么样？感觉到哇，自己真的是很释放了啊，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了。什么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是你顺服圣灵的引导，你知道要祷告，你祷告。那么有时候，碰到后来常常碰到不信主的人三位四位，当然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吃饭的话多少也有认识啦，所以我都会说让我们先祷告，你知道我是牧师，表白身份是吧，你知道我是牧师，或者你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你可能不是牧师，不是传道，不是长老，你先表白你的身份我是信耶稣的，请我们先祷告啊！你们可以跟我祷告，或者你们听我祷告几句话，简单几句话。你突破以后呢，你知道吗？感谢上帝，你既不是要出风头，也不会怕，那个祷告了。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啊，可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生命，我们追求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主耶稣说：“我实在，主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第二点就是祷告是什么？你祷告暗中的父，你进了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那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要理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在吃饭的时候祷告了，我们天天就关进我们的内屋。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祷告是我们跟神个别很个别的关系啊。 我们这里在祷告，是我们这些人跟神个别的关系。我们如果能够有机会带领一些不信主的人跟他们一起吃饭，我们祷告，当然仍然是我们个别跟神的关系。那么内务关上门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跟神啊个人的这一个灵交，个人亲密的交通。什么是内屋？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好像以前人家洗像的暗房一样啊，洗照片的暗房一样，不是的。其实内屋是什么？今天你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祷告，其实这是我们的内屋了。有时候你在飞，在车上，在公交车上，在地铁的列车上，人很多，周围很多，可是怎么样？你可以祷告，进入你的你。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天父，你的神。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样？任何时候我们可以祷告，每一次的祷告就是我们内室的经历，内屋的经历，经常有这种内室跟内屋的经历。今天是早晨你灵修的时候，甚至我们带领人祷告在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祷告都应该是直接跟神有个别的关系，内室的经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你必然报答你。我想我们从解经的原则来说，祷告并不是一个什么功德，所以要神报答。就好像我们做一件事情，基督教根本不讲功德，今天我们所领受的都是叫做什么？恩典啊！我记得大家很清楚，是不是？我们什么都是恩典。我们今天奉献，我奉献，我把10,000块钱奉献下去，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功德。这10,000块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我们不，等着神30倍再给我30万吧。这是一些教会的教导。这个教导是败坏的教导，这个教导是错误的教导，对不对？那么祷告当然，那么耶稣明明说祷告是天父必然报答你，不是的，应该是天父一定怎么样？这个报答的意思是什么？回应你，可能啊字的问题啊字词的问题，我们会理解说哦，我祷告是个功德，所以上帝就报答我，就赏赐我。啊，前面有我告我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前面有说哦，他们是的，赏赐是一回事，这个我们祷告是一回事，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了，哎，没有回应，不对呀，上帝并没有赏赐给我，上帝并没有报答我，其实不是的。这个报答只是每一个祷告神必回应，一定回应。所以我们都很知道，大家都会知道，神会说 yes， 神会说不，神会说等，对不对？主学老师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会告诉我们你得到回应是 yes no 还是 wait， 是通常是这样。其实这个就是回应的，这个是回应的。主耶稣说叩门就给你开门，求就必然得着。诶，耶稣讲的斩钉截铁，知道吗？你靠门就给你开门，求必得着。但是你来读下去是什么？你求鱼，我们已经说过，你求鱼，但是他不一定会给你鱼，但他绝对不会给你蛇啊！你求鱼，他不会给你蛇。他不一定给你鱼，但是他给你的一定怎么样？比你求的鱼更好。当然你说不是，我不要这个，现在我不要。但是你经过一段时候，你发现到怎么样？他回应的是比你求的更好。有些人心仪一个人，所以就啊求神，当然这可以，当然可以求嘛，是吧？求神说哇，我主啊，我很喜欢他，我很心仪他，他说他可以跟我做朋友啊。后来做朋友了，主啊，他我盼望可以跟他一直的在一起。后来分手了，怎么样？哇， 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有神的给你的回应是什么？分手了，哪里没有？神都回应了，哇，你很伤心，你很伤心。可是经过一段时候，你回头看一下，哇，感谢上帝，感谢上帝，那个朋友交不成啊，交成就不得了。所以我告诉你，人生经历啊，我们是老人了，看到很多了这类的事情，所以我们深信神给你的啊，他不会是给你蛇的，他比给你求鱼更好。你求饼，圣经说他不会给你什么石头，但他给你的一定比你的求的饼更好。抓记住，他必然报答你，你的祷告必然有回应报答。如果圣经是你的，你挂一个符回应啊，你一直用报答来读的话，哇，很难。你就是想神报答我什么？你看我天天祷告，就越祷告越穷；我天天祷告，越祷告越身体越软弱；我天天祷告，越祷告困难越多。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神都回应了我们，而且这个回应是更比我们求的更好。好，记得。第三，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这第四点是不要在祷告的话语上纠结。你说我们不敢祷告，为什么？因为说我不会祷告，我讲不出啊。像你们讲，哇，有时候祷告中还用成语啊，祷告中还用一些很漂亮很美丽的语言啊，迟早啊。其实这是我们的习惯，其实我们讲话，如果我们常常有时候用成语之类的，也是因为我们讲话的这个比较多，并不是在祷告的时候来堆砌成一些美丽的那些词语，美丽的那些句子，不是的。就平时我们怎么样讲话，就怎么样的祷告。所以不要在话语上纠结。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而且用你最习惯的语言，没有关系。你如果英语比较这个流利，你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用英语，但是为了怎么样？为了有时候也帮助别人可以明白，所以我们要学习华语祷告啊。有时候对方几位都是听华语的，所以我们用华语祷告。那么更如果可以的话，用方言也不错啊。我其实我的华语祷告不太好，我最好的祷告是福建话。因为我用福建话太多了，我其实我用福建话的时间跟华语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因为我跟我的兄弟、我家人啊，包括我的孙子，我跟他用闽南话、用福建话来沟通的啊，用福建话来沟通，因为习惯了，从小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呐、啊，就是讲这些方言长大的啊，讲这些。闽南话，有些人讲广东话，就这么长大的，所以很习惯，所以不要在话语上纠结啊。能讲了啊，就是照着你想要告诉神的讲出来，不要在话语上纠结。我们不会重复了，我们一定不会用重复的话。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帮助我啊，主啊，你帮助我。我们当然不会这样，我们可能会啰嗦啊，会绕。啊，但这个还是我们的习惯。一个人很啰嗦，讲话很啰嗦，他祷告也很啰嗦。好，无论但这个不要在话语上纠结，没有什么神啊，你讲的好听，讲的不太好听，或者根本讲不出，但是你就在那边祷告，从心里面你要祷告。圣经给我们什么应许？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给我们非常的安慰。主啊，你帮助我，然后就在这讲不出了，不要紧，继续的来祷告啊。好，这是第四点，不要在话语上纠结。那接下来有一点就是我们觉得很 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经知道了。啊，这一点就让我们感觉到，父都知道了，我还要祷告什么？我祷告要让父知道。其实这是我们的信仰，改革中的信仰就是什么样？神的主权跟人的什么？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常常举这个例子，这个人我们为他祷告，神拯救他不拯救他，老早怎么样？已经预定了。好，现在这个人我们为他祷告，神都预定了，我们要祷告叫他信主，神都预定了。神都预定了，我们根本不需要他祷告，他也神一定一定他得救的，对吗？不对。为什么？这个人神预定，但你知道他神预定他得救还是不得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即使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有责任怎么样？为他的救恩祷告，为他的救恩祷告，一次、一年、十年、三十年，一直到什么时候？最后他得救了啊！原来神预定他得救，他终于得救了啊！好，那你的祷告有没有责任？有，这就是叫做预定论的一个很不能够让人接受，但确实真实是这样。好了，这个人我们都跟他祷告十年、五十年，最后怎么样？他离开世界。我们才知道什么？原来怎么样？神没有预定他得救，因为神的预定不一定，我们预定跟不一定，我们现在不知道，一直要等到怎么样？事情什么过去？我们不会知道神的预定，我们知道神预定，但神如何预定我们不知道，因此我们要为这群人来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神一定得救或不得救的，但我们都有责任为他祷告，明白吗？神今天会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神今天会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可是我们不知道他会给还是不给，我不知道。这里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所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知道了。也就是说父早已经预定了，早已经知道了，可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祷告。你不知道神给不给你，你不知道神要给你鱼还是给你这个比鱼更好的，你不知道，所以你必须怎么样？祷告。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不明白的话你的祷告，哎呀反正神都知道了，主啊你知道了，求你给我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天天如此，知道吗？天天如此，上帝知道，你都知道了，求你给我，我要，很合理嘛，很合逻辑嘛，对不对？很合理嘛。是的，我们需要，有人说逻辑不是神啊，不是神创造的，对，但是逻辑是神给人家怎么样，给人的正确的思维而产生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正确的在这个的推理，一个正确的推理。所以它不是神创造的，但它也是重要的。所以重要的逻辑，既然上帝都知道了，我要祷告什么？哎，这个是我不必祷告，这是逻辑。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所要给你的是你不知道的啊，上帝是给不你不知道的，所以你要祷告。那是就好像这个人神正预定不一定，这个人预定了，神已经预定他了，得救不得救，神已经预定了。那我们的祷告什么逻辑来说我们不用祷告，可是圣经要我们怎么样祷告，因为这是要尽人的什么本分，尽人100%的责任，因为人有绝对的什么自由的意志啊，这个是很难讲，每一次讲的时候都要参加去讲。我们知道在理论上这两个绝对不可能同时存在，神如果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就不可能有绝对的自由权，对不对？可是预定论就是神有绝对的主权，人也有绝对的什么 自由权。理论上、逻辑上，两个绝对是不可能在一起的，这是错的。但是不是圣经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隐秘的事，神预定这个人得救不得救，这是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那么今天神要给我们不给我们，给我们什么？这是隐秘的事，这是属于耶和华。所以呢，有些人就教导我们什么？你祷告的不清楚吗？你祷告的不清楚，你要祷告的清楚一点。你要车子，什么车子啊？啊，德国的、英国的、日本的，好讲我祷告好了，要多大的车子啊？1600的、1800的，还是2000cc 的？然后你要怎么样？要什么颜色的？你要讲清楚，神才会给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有，又是很有名的传道人这样的教导，影响力很大的传道人这样教导。其实这是什么？这是胡说八道的话。我们你看那几个那十个麻风的，耶稣夫子，可怜我吧，就是一句话。有没有说主啊，你医治我，你要让我的皮肤好啊，美的好像啊，我十岁还十五岁的那个样子，要讲清楚吗？对不对？可是没有，你一讲清楚的话，主权是谁的？主权是你的。所以你就是说主啊，你我需要，你当然可以讲主啊，我需要一辆车子，求你赐我一辆车子，可以，然后照着你自己的意思啊，这个主权给神。祷告的这个主权要给神，所以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知道了，上帝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祷告，因为上帝可以说你等一等，可以说啊等一等，上帝要给我们的，我们知道，可能上帝你要一辆车子啊，你要一辆车子，你说我只要一辆小小的车子。来做叫代步的工具，可是没有想到神却给你们一个更比你想象中更美的车子啊，这个都是有的啊。我们知道有时候你祷告车子，可是车什么车子都没有，十年八年你还在怎么样？还在啊，大十一号巴士，还在大十一号巴士，所以呢。你说上帝听不听？上帝听，这个是上帝的回应。所以慢慢的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就体会。那么既然上帝也知道了，那我们真的还要祷告吗？原来祷告还有其他的作用，就是在耶稣对门徒说，当那一个十字架的影子在笼罩着他们的时候，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然后门徒在睡觉，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要跟我一同警醒。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哦，原来祷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跟耶稣一同警醒，跟耶稣一同警醒。所以我们不要忽略祷告，要跟耶稣一同警醒。还有呢，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上一周大家不知道有注意到吗？去年有300多个人自杀，390多还是，其中40%好像是20岁以下的青年人，而且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多，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300多个人，等于不到1万人。新加坡不到1万人就有一个人会自杀，而且其中呢，20岁以下的占几乎半数。为什么？当然，社会充满了许多的压力，对大人是压力，对青年人是压力，对孩子竟然也是压力。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青年人说，每次我跟他们道别的时候说，他们回去兵营了，他们回去学校了， 在学校常常有霸凌的事，功课繁忙，还有霸凌的事，就是被人家欺负。那么回去兵营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工作的压力，训练的压力。我们知道在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就要找一些人来倾吐了。我们常常说协谈，协谈就是辅导了，找人辅导啊，把我们的困难讲给他，对方就是听，可能很一很简单的话安慰你啊，没有关系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对基督徒来说，可是来到你没有朋友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朋友根本不可能了解你怎么办？所以我常常每一次我跟青年人分道别的时候，我说、哦、你们要祷告、哦、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求主，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求主。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兵营，他们在工作，他们在学校碰到困难了，他怎么样？没有人可以帮助，甚至回到家里，妈妈听到的话，什么话都没有讲，就先骂你啊！就是你这样了，你就是这个死样子了，你这里稀烂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哇，怎么是我呢？我已经受欺负了。所以真的是过去孩子比较简单，骂了哭一下就算了，现在他们心情很复杂，有时一骂的话怎么样，就因为这种事情有示范作用，心理学上叫做 suggestion、啊、示范作用，就是一个人这么做了，其他的人会怎么样，会这么跟。300多个人，其实报纸上消息很少，因为报纸盖住这个消息，自杀的消息基本上除了很严重的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跳楼，那么这个会报道，其他的他们都不报道，为着因为免得有示范的什么示范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示范的作用，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电视剧啊，在一个人要自杀的时候还特别的怎么样，用特写的镜头，用特别的在那个地方用几分钟的时间在看到他要自杀的情况。我告诉你，看在心里，看在眼里，进入心里会怎么样，产生示范的作用。怎么样可以面对，就是祷告，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常常，我刚才说常常我跟青年人道别的时候，有时候我载他们回家，然后他们下车，我说好了，你们小心啊，记得要祷告、哦、记得要祷告，一切困难跟主说。刚刚吕牧师说我们要有家庭礼拜，其实传统的教会，老教会，我是老教会长大的啊，整百年的老教会长大的，老教会呢过去呢都常常鼓励做家庭礼拜，所以老教会也会安排每个家庭一年有一次两次，教会的牧师长子到他们家做家庭礼拜。但是现在没有了，因为现在大家很忙，而且家庭礼拜呢，他们因为有牧师啊，还有会有来家庭礼拜，他们要预备很多的一些的有些人连椅子都不够，所以要借椅子啊，所以后来发现到大家压力，我们这个工作就没有了，除非家庭请。好，有没有，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家庭礼拜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是因为大家回家的时间不一定，有些6点回来，有些9点才回来。家庭礼拜最好是什么？最好是每个晚上，以前真的是可以，以前五点放学，6点回家啊，工人五点放工，学校学生6点回家，7、8点大都回到家里了，吃完晚餐可以做家庭礼拜。现在真的是一个家庭呢啊，一本书叫做 Alone Together， 呵呵，这不会 Alone Together， 手机一出现的话我们都是 Alone Together， 一起孤独。你看是五个人在那边吃饭，每个人一个手机在看手机，一起孤独。所以家庭礼拜真的很难，我们盼望教会会鼓励成功，在下来的日子会鼓励大家做家庭礼拜。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一天早上当你的孩子啊，做父母亲的当你的孩子 拿着书包要出门的那时候，你在门口简单的为他们祷告啊，或者同啊青年人每天啊，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在离开门口的时候，你停下，你做个简短的祷告，你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上帝。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再讲第九节耶稣所教导的祷告文的原则，那我们就结束啊。大概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需要祷告，改变我们的祷告的那个心态态度。我们不要为借祷告来炫耀自己，我们也不用怕在人前祷告。第二，祷告是我们跟神个别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进入内室。进入内室不一定是在一个个别的灵修的房间，我们进入内室，今天在这里聚会，我们进入内室，等一下在公交车上，在地铁的列车上，我们仍然可以祷告，进入内室跟神个别的交通。第三，我们的祷告神必然回应，你一定要祷告，神必然回应。第四，不必在祷告的话语上纠结。有时候你连祷告都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记得圣灵在你心里，住在你心里，会用说不出的叹息帮你祷告。第五，我们要祷告，虽然说诶，神要的我都知道，那是神的事，那是神100%的那一个100%的主权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是跟耶稣一同警醒，祷告也叫我们免得入了迷惑。我深信那些自杀的人，如果除非他们头脑先，通常自杀是这样，从医学上，从心理学上来说，一个人死是最可怕的，活是不可怕，对不对？这个人为什么敢死而不敢活？就是头脑坏了，真的头脑坏了，他没有办法。那这是另当别论。至于其他的人呢，你只要祷告，你一定要祷告，记得要祷告啊，免得我们入了迷惑。所以，我还是劝告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常常祷告，跟耶稣一同警醒，常常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晨我们分享耶稣教导的祷告，恳求恩主让我们更加的从圣经中来明白祷告的真理，继续带领我们这群人是祷告的人，这个教会是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一切的这个成就是因为我们跪下祷告而得到的。求主自己带领，求主借着教会所要推动的家庭礼拜，让我们从在家庭祷告先开始，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